呀，很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信息。今天月子本来要一起来的，但是他因为打疫苗的关系，就今天有点不是特别的舒服，所以要再次谢谢大家，你们对我们现在在做的宣教训练持续的支持跟过去的一些的合作。那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现在在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岛上面的教会，其实是现在还是继续的在成长。他们也我们希望在疫情之后我就能够回去看他们，但是从我同工那边听起来，其实是他们是继续的跟在主的面前。我记得我上次来到这边的时候是小恩跟星云的差派礼。那我相信也在过去的一年中，其实我们的聚会也受到疫情很多很多的影响。那当然是从下个星期会慢慢慢慢的开始正常了。那这过去在很多的地方分享，不管到不同的教会，其实我感觉到大家都在面对一种我们不太想要说出来的感觉，就是虽然大家请我去是要讲宣教的一些的信息，但是有的时候看到大家的眼睛会觉得说 OK， 这个宣教现在这个事工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现在众教会受到疫情的影响，好像有一些讲不出来的期待，是好像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回到我们所谓以前的常态。那我们回到以前常态之后 OK， 当我们的人数回来，当我们的奉献回来，当我们不再受疫情的影响之后，我们再去推有关宣教的事情。所以哎，喂牧师你现在来那很好，但是反正就听听就好了，因为现在最重要的我们是要回到常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你们是少数的教会在过去一年中差派出宣教士的教会在一个你们同时有建堂的这个事工，同时有疫情的影响，你们是少数有差派出宣教士的教会我们如果回想到圣经里面福音的外传，是不是从来不是在一个没有疫情、没有迫害、没有动荡的时候？其实福音的外传在整个教会历史，从使徒行传一直到现在，是不是都在一些我们有很多问题没有解答的时候，其实福音就是在这样的处境里面开始往外传。所以我要谢谢大家，你们在过去你们教会透过差派小恩跟星云他们差派出去，然后你们现在继续的，现在有一个宣教月，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我要说不是一个 OK， 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但是又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你们听懂我在说什么？就是在圣经里面本来就是我们继续，不管外面怎么样，不管现在有一种病毒、两种病毒、三种病毒，我们继续的去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那么这个宣教月的宣教月你们会有很多不同宣教的讲员，那我今天不会再放什么巴布亚纽几内亚那边的照片，今天我想今天的题目是要讲宣教的呼召。OK， 我要先叫大家不要紧张，就是等一下最后不会有一个呼召说谁要去参加，谁要去加入小恩星云在非洲，就是不会是这样子。OK， 但是我们在讲宣教的呼召的时候，我是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想。OK， 很多的时候大家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哎，文牧师，你们全家到巴布亚纽几内亚这样子服事，那么神是怎么呼召你们？神是怎么呼召你们？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对宣教呼召的了解，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对宣教这个事工的参与，甚至是我们对宣教事工的这个看法。到了最后，我们必须要问啊，这些宣教士是到底从哪边跑过来的？我的意思是，他们的第一步是怎么发生？其实每一个宣教士的过去都有很多的主日，就像各位现在坐在这边聚会一样，或许不知道以后神会带领他们走上这条路，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现在不是坐在这边，而是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如果要看圣经里面我们所谓像是解释使徒或者是保罗他的足迹，他的行动，我们应该要到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边 这边保罗这样讲，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之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我想在所有保罗的他写的分享的这些文字里面，第二十节是他最直接的跟我们分享 OK 为什么他去做他做的事情，对不对？保罗这边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我们把这个放在我们今天的题目宣教的呼召上面。那甚至我希望今天讲的不只是在讲宣教的呼召，而是你跟我，我们的生命中 OK 我们做任何的决定，不管是我们要在教会有更多的服事，我今天在周报上面看到教会会有新的长老，会有新的执事 OK 当我们决定接受这样的提名，决定有更多的参与，我们决定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OK 之前神的带领，我们就把呼召把它拉到是更 OK 神的带领，神的心意，我们要怎么样去怎么样去了解 OK 那在罗马书十五章这边，保罗说，这是我的志向，我要把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弟兄姐妹，我的意思是，我们如何解读保罗这边所写的，我们如何了解呼召？如果我们这边看到，哦，是保罗的志向，你对一个神的带领，你对保罗这边的呼召的了解，会影响到你的生命中如何去回应神的带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看的这一个经文就觉得说 OK 这个是保罗的志向，他是一个伟人，他是一个使徒，他是保罗， 那这是他的志向，那这个是给我精神上的鼓励，那么我会说，那这个好像十五章二十节好像就是在墙壁上贴的一个海报一样，就是对我们的生活不会太有影响但是如果保罗虽然说这边讲说是我的志向，但是如果这边他的志向不是他个人的意思，是他是建立在有一个神更大的命令上面，而这个命令是跟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有关系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对呼召要有另外一个了解很多的时候，我刚刚有说过，很多的时候大家会问我有关宣教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通常都是有关呼召我把这些比较常问的问题现在放在荧幕上面给大家看有人会说，我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有呼召，但是教会没有跟我有一样的感动怎么办？我想去这里，但是教会要我去那里，或者是教会没有要去那里，那怎么办？ OK， 我的感动跟教会的感动，我的呼召跟教会的呼召其实凑不起来。再来是，我想要回应大使命但是没有呼召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我有？我其实不是不愿意，我也愿意参与宣教，但是好像我没有一个呼召怎么办？再来是，我怎么知道神有呼召我？那再来就是，我在什么特会有先知跟我说我要去，有一些不同的特会我觉得我有感动，有特别的服事要我去伊拉克，要我去 OK， 就是这个怎么办？这个其实都是我常常听到的一些问题。而我们现在在这里，当然这个大家问我的是有关宣教上面，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中，你的生命中，当我们说我有感动，是不是要辞去我的工作去全职服事？我是不是有感动 OK 我宁愿牺牲我在工作公司的一些的规划，让我能够更投入教会的服事 OK 在这些我们都在跟神求，是不是神能够给我们一些的方向？但是我们对呼召的了解，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如何去回应神。我首先我要说，呼召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当我们有的时候说呼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不会直接的讲出来，但是我们都会在想到一些比较超出我们平常会发生的，比较是神机骑士超自然般的呼召，对不对？有些人问我说，文恩牧师，就是神怎么呼召你，或者是你们到了巴布亚纽几内亚，你一定有很特别特别的呼召才会去那边。我要诚实的跟大家说，我在去之前我没有梦到一个形状 然后之后去 Google 变成是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地图，就是我没有梦到几个黑人在梦中跟我说，哎，我们活在黑暗里面，求你把福音带给我们，就是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在工厂上面认识很多很多的宣教士啊，你如果去问他们说，哎，你现在在那边服事，而且我认识宣教士都是很久的，甚至整个家族都是献给这个国家的，你就问他说，那你神怎么呼召你去成为宣教士的？我认识大部分的宣教士会说，哎，我没有一个神迹奇事般的呼召，我在圣经里面看到这是神命令我们要去做的，我检验了我的生命，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回应神的命令，那我们就出去了，我们就成为宣教士了。 OK， 那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当一个人要做回应神的事情，不管是全职服事，不管是成为宣教士，不管是就是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在某些方面都会期待说， OK， 如果你有一个超自然神迹奇作，就是很确定很明显的这样的呼召，其实会比较好，让我们比较能够支持你啊。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我跟我的父母说，我准备要去念神学院，那个时候我身旁有很多的问题或者是挑战。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都很支持，那通常要我不要去念神学院，不要去全职服事的，都是我认识的基督徒的叔叔阿姨们。 OK， 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直接的有一句话，他说，伟恩，你没有呼召不可以去念哦，你没有呼召不可以去全职服事哦。那个时候年轻的我想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怎么说，就是如果有人想要做教会的监督，就是教会的执事长老们，他就是什么爱慕善工，他就是爱慕善工，这话是他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 OK， 保罗是说任何在就是想要在教会有服事的人，就是监督其实就是长老嘛，就是传道人。 OK， 就是保罗说那就是你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保罗没有说任何想要在教会成为传道人的，那你要先有一个特别的意向。保罗说第一，这个 起点是你想要做的事情是好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不太了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跟我说你没有呼召就不可以去。 OK， 而且他们讲的呼召好像是一个很特别我不知道怎么跟神求的呼召。那所以我们在讲呼召的时候，是一个意向呢，是一个感动吗？还是有的时候当我们说没有呼召，而且是没有这种很特别的呼召，你就不能够去做一件事，神这圣经上讲的事情，这样讲法是对吗？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美国跟不同的教会联络，那有一间教会他直接的问我，他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哪年哪月哪天哪个地方几点被神呼召做传道人。我没有想了很久，我马上我就在那边我就愣住，就是 OK，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经文这个问题。那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跟一个人说你没有呼召就不能够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或者是你没有一个神迹奇事般的呼召就不能够去做圣经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小心一点有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心意是我们要确定这个年轻人不是用血气，不是用情感这样子去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把这种神的呼召变成是有甚至是圣经以外的这些的包袱跟要求，圣经以外的包袱跟要求当我的女儿晚上要去丢垃圾的话，就是我们家的晚上就是我的女儿要去丢垃圾嘛，我不需要她有一个感动，我也不需要她有一个呼召，我需要她一个很基本的服从而已。如果他每天晚上都是充满着呼召跟感动去丢垃圾的话，那我也会很担心，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大家也都听过这样的我想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建议，没有呼召不可以去做传道人，没有呼召不可以去做宣教士。我要这是说，通常我们这边这个话的背后的意思是，你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跟自己的血气。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或者是我们讲太快的时候，这个反而是成为一个包袱。我要邀请大家来想这件事情，如果现在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家庭，他的孩子在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之后呢，台积电马上给他一个很好的工作，我问你，这个孩子，这个在这个基督徒的年轻人，他通常会停下来跟神求说，神啊，你有呼召我要去台积电工作吗？通常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年轻人会马上把名字签下去，他的父母会马上用 LINE 的群组传出去说，我们家要办感恩礼拜，就是神替我们的小犬开这个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通常我们在做其他生命中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不会停下来问说，哎，神有没有呼召我去做这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现在在主科，所以我绝对不是说不要去台积电工作。OK， 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在公司里面做盐做光。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讲到呼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些这个世界觉得是好的，是可以接受的事情，我们就直接去做了。我们不会在这个年轻人要把他最好的年日献给一个地上公司之前，我们先跟他说，哎，你是不是要从神那边有一个更清楚的确定才去做？不会的，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讲，就是是好的事情我们就去做。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要去回应神，当我们要去全职服事，当我们要去做宣教师的时候，我们的信息反而是，哎，你没有呼召不可以去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来检验一下，检验一下我们的心。我们是要保护这些年轻人不要靠自己的血气，但是我们不要让这样的信息太超过了。那所以宣教的呼召到底是什么？我现在要先很快的分享一下，宣教的呼召不是什么，宣教的呼召不是什么啊、第一，我要说宣教不是一个超级无敌万能打败所有反对的通行证。 OK， 我的意思是，你如果有一个宣教的呼召， OK， 这并不是一个通行证，或者是并不是一个好像你可以拿你的呼召就是要求教会一定要差派你的这个。 OK， 就是我通常叫这种人是呼召魔人，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人说，哎，我有感动， OK， 所以教会你一定要差派我。但是如果你还在教会没有一个成熟的教会生活，你在教会没有服事，就是一个呼召不是一个通行证，让你可以开始跟弟兄姐妹募款要求大家差派你出去的。你的呼召需要被检验，你的呼召需要被装备。 OK， 再来，宣教的呼召不是一个单独的意象感动或者是预言。一个可以让你走出去的呼召，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感动或者是一次性的意象，而是神在你的生命中持续的带领。好，再来，一个宣教的呼召不是一个想要冒险或者是出国的心志。我们现在在台中在做、宣教师的训练，我接过电话，他说，哎，我是牧师，我现在准备要到国外去自助旅行，我也想要顺便的去宣教，但是我可不可以来你们那边受训？那我就跟他说，那你就好好的去那边玩就好了，就是好好的去玩，就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一个宣教的心不是一个我想要出去冒险一下的心、这样子。我不是说不能去冒险，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呼召。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想要去尝试的事情跟神给我们的命令把它混在一起。最后，宣教不是短宣之后的热度。有的时候短宣回来是很激动的、right? 就是很感动我们的情感，我们看到神在那边做。那我会说、有的时候 在短宣完了之后， 我要说短宣是很好去思考我们是不是要尾声长宣的时候，所以短宣是有它很好的一个功能。但是在短宣之后，你做的长宣的决定需要再有更长的时间检验。有的时候在宣教大会最后要呼召的时候，就是背景音乐会开始放，然后灯光会 按下来，然后讲员就开始在呼召说谁要去非洲，谁要去巴布亚，就是谁要去地级。 OK， 那在这个时候这样的情绪下面，其实我们的情绪就是，我想我们都经历过这样子，就是神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给你，就是 OK。 但是这个 OK，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这个不好 OK， 但是我说这个字本身是不够的，这个本身是不够的。在美国有一个统计，就是在所有宣教大会举手回应要做宣教士的10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走到工厂。 OK， 那所以我要在这说，不是不好，就是这样的呼召，就是最后的呼召不是不好，但是我们不能够只靠着这个就当做我们要走出去的确据。神给我们的带领跟呼召应该要更有持续性，更有方向性。那所以宣教不是一个短宣之后的热度，当你短宣回来之后你很感动，好的，你再回到你的公司，你再回到你的生活，你再回到教会，我们再回到我们所谓的正常，我们在正常的生活重复甚至是乏味无照的这样的生活，你是不是继续的跟随神，你是不是继续的忠心的服侍他，这个才是一个更好的根据。那所以我们讲到呼召不是什么，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秘密，就是其实圣经里面并没有要求一个我们要神机骑士般的呼召圣经并没有要求你在做任何替神做的事情之前，你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神机骑士般的呼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加了很多圣经上面没有讲的东西。我刚刚一开始讲，就是有人说，你没有呼召不可以去做宣教师哦。但是我有听过，其实有比这个更严格的，就是 OK， 你有呼召 OK， 我知道，但是神有没有给你一个金句？这个金句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你不只是要有一个特定的呼召，神还就是这样的另外一个想法，就是神还要在这66本书里面特别找一节是要献给你的，然后让就是那我会说，难道我在工厂面对问题的时候，神这66本书里面所有的应许、所有的教导，难道不够吗？我们什么时候要求好像不只是要有一个特别的呼召，还要神特别的把一节挑给你，成为你生命的金句，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回应神？其实不是的，在圣经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子的要求，圣经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子的要求。你可能会说，但是圣经里面我们有看到很多不同神机骑士般的呼召，不是吗？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是不是有看到耶稣跟他显现？但是那个是有关他救恩的跟耶稣的相遇。那你可能会说，那么保罗是不是在马其顿的时候，对不对？有马其顿的呼召，不是吗？他不是在梦里面看到异象吗？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要去巴布亚纽几内亚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是说别人来问我们的，有这个需要吗？为什么要去那么远？为什么不留在美国牧会？你爸爸妈妈的身体，你跟月子都是老大，就是你们为什么真的宣教需要走到那么远吗？台湾也有需要啊。在那个时候我面对到那么多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能够诚实的确据的讲说，但是我昨天晚上梦到巴布亚纽几内亚的人在梦里面跟我讲的话，那我是不是很容易回答这所有的问题啊？我就是真的有看到这个意象啊，那我就可以用这种神机骑士般的这个来回答。但是神就是透过这个方式，就是呼召我去巴布亚纽几内亚，所以那就对我来讲更容易了。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边，是不是在他也这边就是有马其顿，他在梦里面有一个马其顿人来跟他说 OK， 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OK， 如果宣教士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意向的话，那我相信他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更少了。但是如果我们看经文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宣教的呼召，在使徒行传这边的这个不是一个宣教的呼召。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在这边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时候，保罗是不是已经就是宣教士了？就是 我多么希望能够把这个这样的经历，但是保罗已经出去了，这个是马其顿的意向，马其顿的呼召，是保罗在宣教过程中神透过圣灵，神透过神迹奇事给他的一些事工的方向。保罗不是因为看到这边的意向而成为宣教士了，保罗在十六章已经是宣教士了。 OK， 那所以我们如果要回去看，那么保罗是如何成为宣教士的，他自己个人的呼召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保罗怎么走出去的，或者是他第一步的时候是怎么走出去的。其实宣教不是从保罗个人的领受开始，其实保罗的脚步是从安提阿的教会开始。我们在这边看到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尼奈人路球，跟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在那里坐船到居比路去。 OK， 这里是在使徒行传跟教会历史里面安提阿教会第一次开始为了外邦人做一个很直接的差派。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得到保罗的个人呼召吗？其实我们不太知道他是怎么个人被呼召的，因为圣灵不是来找保罗，圣灵也不是来找巴拿巴，对不对？圣灵在这边是去找谁？找教会，找安提阿教会。这边讲圣灵跟说替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Okay， 圣灵跟教会说我要你们去回应大使命，而你们就差派这两个。但是巴拿巴自己的意向是什么，他自己的感动是什么，他自己的呼召是什么，我们其实不知道。保罗自己的感动是什么，其实我们不知道。 OK，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不是说不需要呼召，我现在只是说在整个大使命宣教的回应，在路加的记录里面，他把重心放在教会回应圣灵的感动，教会回应圣灵的命令。这就是为什么任何的宣教回应，甚至是我们对呼召的了解，如果不是建立在教会上面，如果大家现在是把小恩跟新云现在在非洲当作是他们家自己对大使命的回应的话，那么是的，你们继续替他们祷告，是的，你们继续替他们奉献，但是这个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把小恩新云当作是圣灵使用竹北胜利堂差派这个家庭出去，而这个家庭愿意出去，他们也自己有被神的带领，但是这个是一个教会的事工的话，那么我们一样的祷告，我们一样的奉献，但是现在我们就有跟宣教有真正的连结了。所以我们对一个呼召的了解，如果一直都是停在一个个人的感动跟神迹奇事般的感动，那么有神迹奇事般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很好啊，但是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的感动不是这样子，那是你的感动，那我可以支持你，因为我们是同教会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圣经形容一开始大使命的回应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圣灵是透过教会，保罗跟巴拿巴不是自己按立在自己的手上自己出去，对不对？是教会按立在他们身上。所以很重要的是教会领受宣教的意向，由教会来检验这些宣教士的生命，由教会来做，由教会来做差派。那我们也看到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其实记录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在做的事情，而是整个教会的建立，其实是初代教会的历史这个不是一个个人，就是使徒行传不是一个保罗个人的宣教传记，而是神如何透过教会把福音传到地极。那所以当我们想到呼召的时候， 我知道今天当然是在特别是在讲宣教，但是如果我们开始来思考我们的生命，你怎么知道神要带领你，或者是你怎么知道你该不该全职服侍，你知不知你怎么知道生命中大大小小的决定要怎么做。我刚刚一直说一个宣教不应该只是一个神迹奇事般的感动或领受，但是你可能会说，那维牧师，你难道就是完全理性吗？你就是排除了这种神迹奇事般的，然后圣灵的工作，你就是完全的理性，像一个公式般的去回应吗？那我要说，绝对不是。我任何的呼召其实就是圣灵的带领，任何的呼召就是圣灵的感动。我们刚刚说什么不是呼召，最后我想要来分享 OK 对呼那什么是呼召，你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确定这个人是有神的呼召啊？我们必须要回到必须要一讲到宣教的呼召，我们必须要回到马太福音28章，这边是一个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边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大使命，这个是宣教约会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的经文。Okay, 我们在这个经文的最下面是不是看到一个很大的应许，对不对？这个应许是什么？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但是这个应许的更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清楚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这个命令的最一开始是有一个权柄的宣告，耶稣说我不是在跟你讨论，我不是在问你的意见，我已经跟你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我之后要跟你们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些你们都知道，这个是我们所谓宣教的大使命。 OK, 我这样子问，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可以找得到，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读到马太福音28章这边的时候，完了之后他们就翻到马可福音1章，因为他们那一年就是要把圣经读完了，他们就继续读下去。 OK, 但是为什么有其他的一些人读到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他们会说，神啊，我如果不回应，我的生命如果没有在这边回应你所讲的话的话，我没有办法去读马可福音1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里面不一定是在马太福音28章，但是我确定你的生命里面一定有相同的经验，在你不同的生命光景的时候，神把他的话语放在你的那个生命光景，一样的经文对其他的人读都没有感觉，但是你知道那个经文是神透过圣灵准备给你的，要跟你的生命对话。那所以一个宣教士去回应这个，上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8章，不是因为他更属灵，不是因为他更爱主，也不是因为他更了解宣教，而是因为圣灵透过了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动工。当我们的生命碰到一个经文说，神主啊，我如果不回应你在这边所讲的话的话，那讲的话语讲的命令，那我不能够继续读下去了。这个不是因为你比较属灵，这个难道不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把我们的生命跟神的话语放在一起？这难道不就是神迹奇事般的呼召？这难道不就是神迹奇事般？当我们的生命读到神的话语，透过圣灵有一个特别的了解，特别的服从，特别的信靠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神的呼召。那所以我对呼召的定义会是，当我们的生命对神的命令跟应许有持续性的信靠顺服，当你的生命，当我的生命对神的话语里面他的命令跟他的应许有持续性的信靠跟顺服，那这个其实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 要我们跟着他，跟着他去走。那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生命的讲到宣教的呼召我希望大家不就是这个不只是应用在我们所谓回应宣教的路，我相信在我们那么大的教会的家庭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面对到很多生命大大小小的决定我们要如何跟神求一些的帮助，一些的指引。我要说我绝对相信神在21世纪有的时候是能够超出我们的想象跟超出我们的理解，用超自然的方式把他的旨意跟我们说。但是我们不应该成为那个每一次要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我们都要神要托一个异梦，要有一个特别的意象给我们。这个不是信心，这个不是真正的信心。但是当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不管是宣教，不管是你的服事，不管是你生命大大小小的决定，当我们看到神在透过圣经清楚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开始跟神祷告，让我们的生命中对他所有的命令跟应许，我们有持续性的信靠跟顺服。这个其实就是圣灵最大的工作，把我们这些破碎不足的生命放到神的话语里面，跟神连接在一起。所以当我们替前方的宣教士祷告，当我们替小恩星云祷告，当我们替其他的这些宣教士祷告，我们要不只是要求神给他们平安，不只是要他们要吃得好睡得好，就是我们要祷告在他们的生命中，在他们面对所有的在非洲在不同工厂上面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能够继续的抓住神的应许，神的命令，而他们的生命是有持续性的信靠跟顺服。因为我相信任何的宣教士不对，任何的基督徒只要有这样子跟神话语的关系，我们对他的命令 跟应许有持续性的信靠跟顺服，那么不管你是在竹北，你是在台湾，你在美国，你在非洲，你是宣教士，你是在上班，你是家庭主妇，我们任何人的生命只要跟神的话有这样子的连结的话，那我相信神能够使用这样子的生命，照着他的旨意，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面好好的好好的替他做见证，替他做见证。愿神祝福我们这个宣教月的有不同的宣教士会来这边分享，也求神让我们透过宣教月更了解他的心意。好吧，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今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不是一个把我们丢在这个世界上就让我们自己去好像寻找我们脚前的路，不是的，你是一直参与我们的生命，你是一直引导我们的每一步。主啊，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你把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主啊，我们多么想要把这个新的生命完完全全的献上，让你使用。但是有太多的时候，我们的身旁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期待，有不同的诱惑。主啊，就透过宣教月透过我们思考有关呼召的这个议题的时候，重新的把我们带回到你的命令跟你的应许。主啊，你的命令是那么的清楚，你的应许是那么的可靠。主啊，就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那个从圣灵来的信靠跟顺服。主啊，跟着你的脚步走是我们一生中能够做最安全也是最好最有祝福的决定。主啊，就继续的祝福竹北圣利堂，祝福我们这边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主啊，我们能够更像你的孩子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继续的把福音带到这个世界上所有需要的人。我们愿你透过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